超过30万名澳大利亚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在未来的30年，这个数字将会翻三倍，达到90多万人，因为澳大利亚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痴呆症大使 Ita Batros 告诉全国记者俱乐部，低收入的澳大利亚人如果患上老年痴呆症，生活境况更加不利。
They do have rights. They do have rights to a life.
他们确实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这让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发展的这个老年看护系统，贫富差别很大。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老年看护机构里面受到照顾。但是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如果你是依靠福利金为生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很凄惨。他说，老年痴呆症患者通常是在澳大利亚最孤独的人们，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对他们无能为力，无法帮助他们。他说，事实上，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在做关于如何应对老年痴呆症的挑战的决定的时候，应该把这些人也放在心上。
Older people do vote, and they do have.
老年人也投票，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我们新州的老年痴呆症机构的负责人 John Watkin 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感人的关于老年看护设施的文章，里面提出政治家们也会变老，他们也会变孤独，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这一点。罗恩·彼得森是美国梅奥诊所老年痴呆症研究中心主任，在世界相关的研究领域，他也处于引导者的地位。他还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医生，曾经治疗过里根前总统的老年痴呆症。他告诉全国新闻俱乐部，全世界有4600万名老年痴呆症患者，而在本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将达到超过1亿3000万。他正在美国推动一个计划，也就是每年将会花$20亿用于老年痴呆症的研究。
20亿美元
是很多钱，但是慢性病疾病对于我们的整个医疗系统确实是花费非常大，所以这并非是不成比例的。在美国，癌症每年得到50到60亿美元用于研究，艾滋病每年得到30亿美元，心血管疾病每年得到20到30亿美元，肥胖症每年得到10亿美元。所以20亿美元用于研究一个可能会让整个系统崩溃的疾病，事实上是非常合理的。彼得森医生还呼吁民族社区的参与。多民族社区的参与是解决老年痴呆症这个病症的钥匙之一。我们通常会包含进来自美国的印第安社区的人们，所以在美国，我们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就是来自印第安事务的领导人，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病在不同的社区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